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典欧洲的兴起，到全球时代欧盟的动荡激变，企鹅欧洲史，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卡纳丁主编，集九大学者之力，十年磨一剑，为你展现欧洲四千年历史的恢宏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到1949，英伊恩克肖著，林华译。地狱之行，1914到1949导读，吕一民。习史之人对长期重点关注研究的时段亦产生偏爱之情。本人研习20世纪法国史多年，在高校开设的主要也是20世纪世界史之类的课程，难免对这段历史兴趣尤浓。诚然，每当本人格外强调20世纪史的重要性时，往往会有研究其他时段为主的同行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本人依旧想在此强调20世纪具有的唯一性，即它是包括这本书当下绝大多数读者在内的很多人多少亲身经历过几年的实际。即便对于这本书目前尚为数不多，但很快就会成为其主要读者的生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所有世纪当中，20世纪是距21世纪最近的世纪。欧洲在20世纪之初还是像在19世纪那样在世界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如同该书作者在书中所言，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然而在20世纪进入中后期之后，欧洲先前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明显弱化，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但笔者以为欧洲在当今世界占据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而了解欧洲在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20世纪世界史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对于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更是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当得知近年来在一亿世界史佳作方面表现不俗的中信出版社拟推出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中译本，并以提供先睹为快的机会为条件约写20世纪卷的推介文字时，本人欣然接受。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是由著名的企鹅兰登集团耗时10余年为大众精心打造的欧洲通史的鸿篇巨制，20世纪欧洲史又是其中最吸引我的一卷，而且还因为该卷出自本人早就颇为欣赏的伊恩·克肖之手。克肖是一位已对20世纪德国史，特别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精神研究飞升国际史坛的英国史学家。坦率地说，同样是欧美学者写的20世纪欧洲史之类的著作，本人相对更倾向于选择出自英美学者之手的作品。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在研究20世纪的欧洲史，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的欧美学者当中，较之法德两国的学者，英美学者似乎要超脱客观一点，期间当然也有些微的差别。英国的学者或许会有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的失落，而美国学者则难免会自得于20世纪日益成为美国的世纪。此外，在本人看来，在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其上半段的历史中，民主体制与集权体制各自的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较量，即便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那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更为可取的是，克肖不仅是位英国学者，而且还是位生长在作为欧洲民主制度典范的英国，同时却对20世纪前半期欧洲集权体制的标本纳粹德国有着精深研究的史学家。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显然有助于其在探究审视20世纪欧洲史时能更好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如果说克肖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到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以其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足以让读者对这位史学家的功力实践推崇备至。那么他的那部被一些人誉为对希特勒现象的最终解释的《希特勒传》，从企鹅出版社约稿到出版竟然历时18年之久，更是显示出他在追求完美和极致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凡此种种，皆让人们对这部由名社全力打造、名家用心撰写的著作充满期待。诚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人们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但至少本人在阅读后觉得，一开始就让人们充满期待的这部著作绝对不在此列。在本人看来，此书的成功与它具有以下值得充分肯定的特点密不可分。首先是角度得当，主线明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20世纪的欧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所处立场或审视角度相异，历史学家眼中和笔下的欧洲难免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首先在立场或角度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此而言，克肖的选择是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并力图本着这一宗旨来探究和描述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克肖还观点鲜明地把欧洲的这一时代定位为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认为20世纪的欧洲去地狱走了一遭。本人以为克肖的这一选择堪称得当，他对这段欧洲史的上述定位已基本令人信服。克肖不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而且还以战争的世纪作为贯穿这段欧洲历史的主线。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认为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即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正是通过这一明晰的主线，克肖得以颇为令人满意的把这段欧洲史需要包含的许多内容系统有序地串在一起。其次是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克肖之所以能够找到审视梳理20世纪欧洲史的上佳角度和理想主线，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他在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到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中显示的那样，不仅是位擅长小处入手的好手，更是位善于大处着眼的高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动笔之前就已对20世纪欧洲史有很好的总体关照和把握，他才可能不仅胸有成竹地谋篇布局，而且还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其中他在序言结尾处的这段话尤其令读者印象深刻。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而这本书英文书名 To Hell and Back 中的 Back 一词，在上下卷内容的衔接上所起的四两拨千斤式的作用，更是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由于20世纪欧洲史内容丰富，而此书篇幅却极为有限，虽然在谋篇布局时已构思巧妙，克肖仍不得不在内容的主次排序、繁简取舍方面大下功夫，期间对书中的很多内容不得不仅满足于简略的概述。尽管如此，克肖却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因为依他之见，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 窃以为克肖的这一处理方式实属难能可贵。这些当事人在记忆还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却之际的叙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特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再次是阐释精准，发人深思。作为早已飞升史坛的史学名家，克肖在此书序言中不仅提及霍布斯、鲍姆等人已就相关历史写过佳作，而且还强调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谦逊之情溢于言表。但在本人看来，克肖显然过于谦虚了，他的贡献绝非如其所说的那样，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如同绝大多数成熟的史家到了炉火纯青地步推出的佳作那样，克肖的这部著作不仅构思巧妙，行文流畅，而且阐释精准，洞见迭出。例如，他在书中不仅着力探讨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较为令人信服的招式是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而且还发人深思地指出，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毋庸讳言，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一般说来，写好现当代史的书难，而写好面向知识大众的现当代史的书更难。难怪克肖在序言中坦诚，此书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但本人觉得，此书的读者们或许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克肖不仅知难而上，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才情和努力，为大家奉献了一本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他不仅能让读者饱览20世纪欧洲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且更能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更好地去思考、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作者序。本书属于一部自1914年至今的欧洲史，是两卷中的上卷，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写每一本书都是为了对过去的某个问题获得更深的理解。本书所叙述的近期历史涉及多如牛毛、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困难多大，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个诱惑仍是无法抗拒的。当然，20世纪欧洲史不单有一种写法，包括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马克·马佐尔、理查德·维南、哈罗德·詹姆斯和伯纳德·瓦瑟斯坦在内的许多作家已经写出了立意不同、结构各异的出色历史著述，对这段历史各有特别的切入角度。此卷和在他之后的下卷当然代表着我个人对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纪的看法。像每一部试图涵盖一段漫长时期内世间万象的作品一样，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我深知关于本卷的一切内容都能找到浩如烟海、精湛优质的专家论述，只有在涉及1918到1945年间德国历史的几个方面，我才有权说自己做过初级研究。在别的方面，我只能依赖其他学者在许多不同领域中的出色工作，哪怕我有超强的语言能力，也不能不依靠他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哪个学者能够亲自阅遍全欧洲的档案，而且既然专攻具体国家历史和特定历史题目的专家已经做了研究，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因此，本卷叙述的历史是建立在无数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受企鹅出版社《欧洲史》系列丛书的体力所限，我写作时参考的许多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都无法提及，包括专题论文、当时文件的不同版本、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对具体国家的专门研究。书后列举的参考文献 反映了我主要借重的作家，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无法在注脚中提到他们的著作，也希望他们能接受我对他们治学伟绩的由衷赞赏。因此，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我为导言定的标题是《欧洲自我毁灭的时代》，它确定了本卷立论的框架，也提示了下卷的叙事角度。书中的章节按时间顺序安排，并根据主题进一步细分，因为我特别注意历史这出大戏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也特别关心具体历史事件是如何形成的，所以我把这段历史分成几个比较短的时间段，自然也要分别讨论每个时间段内促使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不同力量。因此，书中没有专门论述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章节，但每一章中都有关于他们的内容，虽然对这些因素强调的程度各有不同。本卷叙述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就是战争，这是写作的一大困难。在这样一本涉及广泛题材的书中，怎么可能透彻地讨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题目呢？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我不能干脆叫读者去另找书看，虽然关于本卷的每一个主题，读者都可以参照其他的作品。因此，我觉得在与两次世界大战直接有关的章节开头的地方，应该对前线的战局发展做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这主要是为有关的章节定向，并勾勒出造成如此惨烈后果的大灾难的规模。尽管对有关事件的描述简明扼要，但那些事件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在其他情况中，我也曾仔细思考过是否应理所当然地假设读者熟悉相关史实，比如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背景，或西班牙内战的发展过程。最后，我还是认为简单的概述也许会对读者有所帮助。我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事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有所了解。那个时代与今天的欧洲在时间上相隔不远，在性质上却大相径庭。当然，我知道个人经历仅仅是个人经历，在统计上没有代表性，但是这些经历经常可以体现或反映更广泛的态度和想法。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当然，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本书要描写的是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对欧洲历史发挥了驱动作用的力量。一般性的总结自然只能是鸟瞰，没有细节，只能笼而统之，不聚焦具体特点。虽然只有放眼全局才能辨出特定事件的发展轮廓，我力图不遗漏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也经常强调欧洲东部特别悲惨的历史。然而，一些国家不可避免地比其他国家起的作用更大或更可悲，因而值得我们更加注意。本卷和下卷所说的欧洲包括俄国，当时是苏联，我们不可能将这个如此关键的国家排除在外。尽管俄罗斯帝国苏联的大片领土超出了欧洲的地理界限，同样，当土耳其深入参与欧洲事务的时候，它也被包括到本书的论述范围内。但1923年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土耳其对欧洲事务的参与急剧减少。本卷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形势的概览开始，之后的各个章节逐次论述大战本身、战后的情况、20年代中期的短暂复苏、大萧条的惨痛打击、又一场世界大战的逼近，以及战火如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重燃，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明的崩溃。我还在按时间顺序安排的结构中 插入了一个主题章节第九章，探索了一系列跨越之前各章节所涵盖短暂时期的长期主题性历史、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基督教会的立场、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大众娱乐的发展。最后一章又回到了时间顺序的框架之内。我原打算把上卷叙述的截止时间定为1945年，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停止的时候。但是尽管欧洲的正式作战行动止于1945年5月，对日作战是在8月结束的，但1945到1949年这段欧洲历史上重要时期的轨迹却明显是由战争本身及对战争的反应塑造的。因此我觉得和平正式回到欧洲那一刻之后的事态发展也不可忽视。1945年时，战后新欧洲的轮廓几乎不可变，后来才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加上最后一章来介绍战争刚结束时的情况。那段时间不仅仍然暴力频发，而且给1949年一分为二的欧洲打上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因此我把上卷截止时间定在了1949年而不是1945年。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本卷论述的只是这个异乎寻常充满戏剧性的世纪的上半叶。在那段时间内，欧洲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动摇了自己文明的根基，似乎铁了心要自我毁灭。伊恩·克肖，曼彻斯特，2014年11月。